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截至2020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已有来自35个国家及地区超过900名跨党派现任和前任议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上签名。该声明赞扬法轮功学员21年来坚持和平理性反抗中共暴政的精神，敦促中共政府尊重其签署的国际规范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这一全球政要联署行动由两位加拿大资深国会议员肯特·斯格若和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在今年7月20日法轮功反中共迫害21周年前夕共同发起。声明中说，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是近代对信仰团体最残酷的迫害之一。加拿大前环境部长、国会资深议员肯特在签署时呼吁国际社会应更加有力的、公开的谴责中共政府持续侵犯基本人权的行径。他说，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期盼尊重法治、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信仰的那一天在中国实现，期盼在天安门广场上可以大声喊出法轮功真善人的那一天到来。加入联署行动的35国政要分别来自英国、加拿大、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爱尔兰、荷兰、瑞典、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挪威、芬兰、阿根廷、智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罗马尼亚、爱沙尼亚、以色列、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西班牙、委内瑞拉、塞浦路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香港、台湾及印度尼西亚。奥地利绿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国会议员伊娃·恩斯特·迪兹奇克博士在签署联合声明时表示，毋庸置疑，我将继续支持你们实现你们的目标，即结束对法轮大法的非人道迫害。印尼众议院议员古斯帕蒂·高斯博士说，这些法轮功学员正在被屠杀，这是不人道和野蛮的行径，因此我认为必须采取法律程序来结束这场迫害。
荷兰法轮大法学会正式向荷兰国会二院递交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征签表，呼吁荷兰政府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禁止从荷兰到中国的器官旅游，谴责从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12月10日上午，荷兰外交事务委员会还举行了专题会议，向荷兰法轮大法学会了解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事件。
12月10日，香港法轮佛学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香港分会、香港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举行记者会，呼吁全球声援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前香港地法局议员冯志活牧师与前西贡区区议员林永然也在记者会上发言，声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呼吁世界善良人们一同制止中共的迫害。香港法轮佛学会代表于中联办前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无辜被囚的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要求中共结束数十年的人权迫害，有众多媒体到场报道。
在世界人权日期间，多国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12月10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的中共使馆前及购物中心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打出“天灭中共，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横幅，悼念在过去21年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世界人权日之际，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一周之内举办了3次活动，展示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反迫害之路，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提醒德国民众，中共在毒害全世界，远离中共才能有平安。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人类博物馆广场、共和国广场、艺术与职业广场和巴黎13区华人区进行了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征集签名、拒绝中共的活动。12月10日，澳洲各界人士在悉尼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捍卫天赋人权，谴责中共暴政，呼吁澳洲政府尽快决策使用马格尼斯基法案，制裁中共人权罪犯。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馆前和平抗议，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截至世界人权日之际，由全球各国法轮功学员发起的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已有37个国家超过380万民众联署刑事举报，向中共最高检、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要求法办元凶江泽民。
12月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全部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实施制裁，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及亲属入境美国。蓬佩奥谴责中共人大完全剥夺了香港人民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选择民选代表的能力。美国国务院12月10日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吴村派出所黄元雄及其配偶。12月9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中共人民政协委员、黑社会组织 14K 三合会的首领尹国驹进行制裁。12月3日，美国国务院证实将取消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10年赴美旅行签证，最长限制在单月单次入境。12月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共渗透美国校园，偷窃美国的科技信息，骚扰中国留学生和华裔学者。他说，美国人必须认清中共的毒害。蓬佩奥特别强调，中共不是中国。他说，在校园里最大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中国学生，这是一个悲剧。在美国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还担心，由于他们在美国教室里所说的话，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可能会遭到逮捕，受到讯问，甚至可能遭受酷刑。蓬佩奥12月14日接受 Newsmax 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中共是对美国人民及自由世界每一个人的最大威胁。
世界人权日来临之际，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律师、非政府组织代表通过论坛、邮件、视频等方式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赞赏和敬佩，赞扬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迫害期间争取信仰自由和人权的努力，并谴责中共发动的这场迫害。加拿大联邦保守党领袖奥图尔给法轮大法协会发来了视频，他说，很荣幸能与你们一起纪念世界人权日，朋友们，我非常坚信且自豪地告诉你们，我们将会永远为人权和信仰自由而战，包括保护修炼法轮功的民众。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陕西岐山县法轮功学员沈红旗被非法判刑7年，被勒索罚金14000元，已上诉。沈红旗2019年7月22日被警察从他经营的家电维修部绑架到岐山县星期五宾馆迫害，被绑在铁椅子里4天4夜逼供，后被非法关押在岐山县看守所，2020年8月18日被非法庭审。
四川西昌市法轮功学员黄彪被网判五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罗明春被网判四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赵军被网判三年，周显荣被网判两年，于红英被网判1年6个月，徐少琼被网判1年2个月，他们都被勒索罚金。周显荣的丈夫潘建荣被非法判刑6个月。他们于2019年7月14日到8月12日，被西昌市国安伙同西城、外南、新村等派出所和西昌市公安局特警绑架。
河南驻马店市法轮功学员严卫斌女士，2020年12月9日被翼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家人要求上诉。严卫斌2020年7月16日因发放真相资料被老街派出所到家里非法抄家绑架，可能于10月14日被秘密非法开庭。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法轮功学员侯景卫被通州法院非法判刑5年，并勒索罚金5000元，已被非法转送北京第二监狱迫害。侯景卫2019年9月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
湖北孝感市安陆59岁法轮功学员方宗菊女士被绑架，构陷半年，11月17日被安陆市法院非法庭审。多日后得知她被非法判刑6年，被勒索罚金若干，具体数额不清楚。
河北涿州市法轮功学员葛志军两次遭中共冤狱迫害，共计12年，历经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九死一生。2019年2月5日出狱时精神失常，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于2020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年仅42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2月12、13日周末2天，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5场圣诞游行，其中包括旺格努伊、菲尔丁、帕帕姆和奥克兰的博肯海德区、豪伊克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人们在赞叹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表演的同时，更一致认同法轮功学员们遵循的真善忍法理。
自11月底开始至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期间，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利用周末时间，在渥太华市中心主要路口，通过横幅、展板、征签的方式，向路人讲述法轮功21年来在中国无辜遭受的迫害。许多加拿大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并呼吁加拿大政府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参与迫害的中共人权罪犯。
12月12日，部分来自德国汉诺威周边的法轮功学员在尼基德桑法勒步行街附近处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
12月10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和阿劳市火车站大厅内设立信息摊位，向路人展示功法，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也揭露中共21年来血腥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器官的罪行，征集签名，请路人共同支持结束迫害，解体中共。
12月12日，德国科隆及周边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科隆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真相。现场不仅有通过扩音器播放的演讲、功法演示，还有腰鼓队表演和乐团演奏，活动吸引了很多民众，不少人在了解真相后签名要求停止迫害及支持解体中共。
12月5日，德国斯图加特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搭起帐篷，摆上展板，拉开横幅，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罪行。随着今年秋冬疫情再次严重起来，疫情限制也越来越严格，学员们格外珍惜每一个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机会，赢得了过往民众的关注和支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湖北省浠水县百姓抵制迫害，骚扰人员离开， 2020年10月16日至20日期间，湖北省浠水县协党组织一批特警、社区等邪恶人员，一行十几人，身带警棍、枪支，对法轮功学员黄四梅、蔡桂莲、陈春枝和陈海国及其家人骚扰，并企图绑架他们，遭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们的强烈抵制，这伙人未能得逞。这帮骚扰人员的特点：一、偷偷摸摸，时间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晚上九点多，并采取蹲门口的形式，趁法轮功学员家里小孩晚自习回家开门时闯入家中。二、人多势众却不敢声张，骚扰人员虽然人多势众，一行十几人，还有众多特警，还带枪支警棍的，夜深人静闯入学员家中，遭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质问时却不敢正面回答，伪装说是附近出了一件大案要搜查。三、理屈词穷，当强行搜查法轮功学员家时，遭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大声质问，说没听说附近出了大案，没有搜查证，强闯民宅是违法，要报警时，他们终于说他们就是警察，是搜查法轮功的，执法者违法。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理直气壮抵制骚扰。一、不怕他们人多势众，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始终大声强调，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就是大声说话，要让左邻右舍都听到，要让邪恶曝光，正义的声音不怕别人听到，只有邪恶才偷偷摸摸，怕曝光，怕影响闹大，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这伙人走了。二、否定恶人不让进门，两位法轮功学员就是坚持不让骚扰人员进门，不让迫害得逞。
长沙市公安局剥夺律师探视法轮功学员的权利。2020年10月27日晚，长沙市21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公安统一抓捕迫害，后来有8名被陆续释放，13名仍在被非法关押之中。近日，被非法关押的学员家属及他们的律师要去探视，却被长沙公安百般阻挠。律师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可是我们连探视的权利都没有。12月2日，聘请了律师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与律师一起前往长沙市公安局检察院，了解到这13名法轮功学员已于当天被长沙市检察院移交到了浏阳市检察院，律师与家属又紧急驱车至浏阳市公安局和检察院，说明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和看守所不许律师接见的违法问题，但是浏阳市长沙市公安互相推诿，浏阳市公安局说只是公章被借用，其他不知情，长沙公安局说这是浏阳市公安局承办的。律师随即通过网上投诉，向国务院、高院、公安部等部门投诉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的违法行为。12月8日，有律师接到长沙市看守所的电话，要他们再等等接见。12月9日，律师与家属再次去长沙市检察院递交了控告信，控告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剥夺公民的探视权和通讯权。检察院的一位检察长接收了控告信并做了登记，同时了解到13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10位已被批捕，曹志芳、杨芳和文静三人未被批捕。律师与他们的家属当即赶往曹志芳和杨芳所属的长沙市开府区红山桥派出所要人。时至中午，红山桥派出所主管此案的人已下班，找到其他负责人也无人理会。据了解，红山桥派出所从今年年初开始不断骚扰所在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还派专人监视，就在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11点钟左右，几个警察跑到辖区内的一位89岁的法轮功学员家中，恐吓你家来的两个老太太，你不要与别人联系。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大面积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2020年12月14日，赤峰市元宝山区街道警察大面积出动，骚扰法轮功学员，要绑架法轮功学员到洗脑班或看守所。目前已知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有法轮功学员王艳平、王凤华、薛向山、宁艳梅、刘亚茹，被绑架到看守所的有白宝华，被骚扰的有白胜珍、白玉茹、向华、胡秀丽、思琴、江海燕、孟庆珍、陈志如、常莲、张素琴等， 被停发养老金的人有任素英和翟翠霞，还有其他多位法轮功学员也被骚扰。
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非法搜捕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12月11日下午，黑龙江省鹤岗市公安局的各个派出所出动警察，每组三四人一伙，在全市范围内非法搜捕法轮功学员，以检查违禁品为名，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非法抄家，绑架到派出所。目前已经知道的有法轮功学员李宝霞、詹某、张玉、彭延宗、赵福田等被绑架。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56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甘肃省荆川县法院刑事庭庭长康慧年遭恶报车祸丧命。甘肃省荆川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康慧年2020年12月4日早晨被三轮车撞倒，当天死亡。康慧年，男，汉族，1964年生，荆川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2008年康慧年非法参与审判法轮功学员薛培栋，薛培栋是科技局退休老干部，70多岁，还非法审判了法轮功学员王丽萍、李婉春、张武成等人，并从法轮功学员家属那里讹诈数万元钱财。康慧年为主审，张武成被非法判刑3年，在天水监狱遭受迫害。2015年12月，康慧年又非法审判了荆川县玉渡镇法轮功学员赵永生，康慧年也是主审。赵永生被非法判刑7年，于2015年大年除夕在荆川县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年仅52岁。荆川县公安局以 6.5 万元的所谓人命价了事，家人询问死亡原因，警方声称是脑溢血，抢救无效死亡，真实死亡原因不明。2020年12月4日早晨，康慧年送孩子上学途中，被一辆三轮电动车撞倒，送医院抢救无效，当天死亡。
默念法轮大法好，丈夫脑血栓症状一夜痊愈。中国大陆来稿，我修炼法轮大法很多年了，丈夫去年刚退休，他支持我修炼大法。2019年的一个星期天，午饭过后，我照例去女儿家，临走前丈夫身体状况良好，无任何异常。下午6点左右，我回到家，看到丈夫说话不清楚，身体异样，家人告知说，下午我丈夫独自在厨房摔了一跤，爬不起来，被家人扶起之后变成了这样。丈夫当时的症状很像脑血栓，口齿不清，手在发抖，自己不能端碗，浑身没有力气。我想丈夫年纪不大，平时支持我修炼大法，一定不会有事，我就让丈夫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他求师父说，师父请师父帮帮我，丈夫都照做默念。我们一直住在我婆婆家，以便照顾婆婆。这时婆婆对我说，让我丈夫回自己家休息，他这样子我也照顾不了他。我和丈夫当时都没有吭声，家人建议说去医院看看，我和丈夫说不用去，明天就会好的。就这样一直到晚上，我一直陪着他，丈夫下床走路上厕所都需要人陪着。下半夜丈夫睡着后，我在他床边凳子上一直坐到天亮。第二天早上丈夫醒来后像平常一样，什么症状都没有了，说话也清楚了，手也不再抖了，好好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管着，很感谢师父。
请听时事评论。世纪之问，难道主流媒体都错了？作者文思睿。在中国大陆的精英阶层，几乎相当多的人认为拜登当选而川普打官司没什么用了。说到舞弊，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一个主流媒体报道？这在国内的知识阶层中是比较常见的问题，这几乎是21世纪以来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难道美国的民主灯塔偏移了，主流媒体都错了？一，从《哈利波特》的作者说起。《哈利波特》的作者富豪 J.K. 罗琳曾发布了一个视频，说川普在白宫接见一些家长和孩子们时，故意忽略了3岁的残疾男孩蒙哥马利·维尔伸出的小手。视频被这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转发，传播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第二天，小维尔的母亲在脸书上发文反驳说，川普并没有冷落他的儿子。维尔的妈妈不仅完全否定罗琳提供的伪视频，而且还提供了第一夫人与他们母子的合照。当完整的视频播出后，人们看到身高1米9的川普进来后，首先弯腰与坐轮椅的小维尔握手，随后川普大幅度俯下身去亲吻孩子的面颊。视频经过大幅度重新剪接，显然杰克·罗琳并没有求证视频的真伪，他也无异于求证，因为从大量媒体报道中，他对川普的印象很糟糕。4年以来，抹黑川普的新闻断章取义，以花接木，以偏概全，无中生有等等，只有在教科书中看到的假新闻手法全都用上了。通俄门被证明是假的，洪都拉斯小女孩哭泣，移民儿童关牢笼。后来这2则新闻虽然都被证实有误，但媒体已经掀起了民众反对川普、敌视川普的舆论声浪。4年来，媒体不厌其烦地向民众宣称，塔纳德·川普总统是一个独裁者、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因此，在此次美国大选中，如果一个左翼人士以道德卫士自居，且在选举计票部门工作，他有机会阻止一个独裁者、种族主义者再次当选，难道他不会这样做吗？他不会因为被道德绑架而这样做吗？二，躺在水门事件荣耀上的第四权。美国主流媒体一度是公正客观的监督角色，被称为第四权，而大陆知识阶层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见证美国司法独立的标志性事件是水门事件，两位记者的独立调查揭开选举舞弊真相，致使尼克松宣布辞职。水门事件见证了美国的新闻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为20世纪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直至80年代、90年代，西方媒体的公正客观在世界上都被认可。据非营利组织美国优先政策的政策主管柯蒂斯·艾利斯的陈述，回到1980年，回溯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北京开放之前，1980年美国给予了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但是美方提出了限制条件，即每年对北京的人权记录进行审查。此时的西方媒体对于共产中国保持着警觉，天安门广场镇压，西藏人权状况关注，每一年总统都必须要证明中国正在取得进步，正在释放政治犯，以及做一系列其他的事情。事实上，这是有效的。每年在总统必须做出这一年度认证之前，中共都会释放囚犯，也许这只是做个样子，但是有这种人权与经济接触挂钩的记录，就是普世价值对于共产主义的警惕。有了这样的顺序，美国才开始下一年度与中国的贸易，而技术与资金则根本谈不上与中国挂钩。时间到了1999年，江泽民政府由于残酷打压法轮功，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江泽民把目光放到了加入 WTO， 与借此改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惜大幅让步以获取美国同意中国加入 WTO。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中国通白邦瑞透露，在美国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辩论中，总统克林顿未同意在贸易协议中加入国会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共释放2000至3000名中国政治犯。自1999年7月之后，中国劳教所监狱的政治犯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白邦瑞称，一位离开中国的李女士曾参与数次中共的秘密会议。李女士称，为了加入 WTO, 中共发起一项含宣传和间谍的项目，其复杂程度胜过美国情报界对此做出的最大猜疑。结果就是，在2000年，美国本意是给予中国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结果变成了永久性的取消人权记录审查。在西方著名的预言书《诸世纪》中写道，1999年7月，为使安哥鲁亚王复活，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届时前后，马尔斯将统治天下，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在这一年，恐怖的魔鬼迫害信徒，而也是这一年，冠冕堂皇的说辞也大行其道，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克林顿政府当时打出的中国自由愿景获得很多精英的认同。他曾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会变得更自由。纽约时报报道说，克林顿关于中国入世的理想主义言论当时被华盛顿的大多数精英接受，第四权走下神坛，被世俗化裹挟由此开始。2001年4月18日，华尔街日报关于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新闻获2项普利策奖，时报执行编辑鲍尔斯泰格就有关法轮功报道获奖仪式评论道，这是一个面对强大的警察反对报道的压力，以勇气和决心通过敏锐有力的笔法将一个故事报道出来的范例。然而此后，国际社会的媒体上就很难见到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了，将近20年的沉默，时间够长。三，温水煮青蛙。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中共渗透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新公民运动网编辑林云飞向媒体表示，从每年的经费投入跟人员的投入都是相当巨大的，而且是经营了很多年。林云飞说，中共的统战体系非常庞大，对于美国之音、纽约时报、BBC 等媒体的渗透不是去整体的收购。林允飞说，对其内部人员的渗透到底有多深、强度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办法去确定，类似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不知不觉的。这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隐蔽，很难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美国之音前中文部主任龚晓夏去年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中共投注重金控制国际媒体机构。据塞缪尔在2013年发表的《研究美国代理人机构》的报告，中共游说美国的方法是利用大公司的利益来代表中共介入，利益已成为支持亲中国贸易法规的基础，而司法部对于外国游说力量的主要监督者未起到任何作用。报告称，中国已经在其领事馆中建立了自己的小型游说公司。中共暗示，如果你要在我们的市场上取得成功，那你就在美中关系中发挥作用。中共或明或暗迫使跨国公司游说美国国会，目的是实现中国自己的政策目标。受访者说，中共大使馆会跟踪谁在国会作证，谁去了国会山，谁签署了支持信件。这些在中国投资的大公司就是这样，其首席执行官不断与中领馆接触。多年来，纽约华尔街的主要投行扮演了为中共在海外融资的关键角色，比如做股票主承销商、保荐人、财务金融顾问等等，为中共书写续命。美国的媒体由私人资本控制，资本与中共的勾兑使得媒体独立性江河日下，中共媒体公关方式隐秘，出手阔绰，很难引起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四，川普与媒体。川普的故事要从20年前开始。2000年前， 克林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发表过多次的乐观演说。有媒体曾报道，川普在2000年以调侃的口吻说要竞选总统，并著书《美国值得我们拥有》，书中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长期挑战。白邦瑞说，总统川普现在要做的是纠正过去长达20年或更长时间内美国纵容中共的不良行为。川普抽干沼泽的决心绝非一时冲动，桌面上围堵中国，桌面下真金白银的日子，让这位华尔街精英眼中的本来是同路人一个商人给搅局了。川普把中共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公开到桌面，这等于把过去20年形成的利益通道拦腰切断了。在2016年川普上任喊出抽干沼泽开始，一场激烈的决斗就拉开了序幕，而媒体成为最显著最重要的战场。一位离开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观点专栏作家巴里韦斯在辞职信中严厉谴责左翼势力在该报新闻编辑室横行排挤攻击中间派员工。他说，在该报的观点页面上，自由交换意见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韦斯披露，他的左翼同事们不能容忍他的中间派观点，称他是纳粹和种族主义者，而这种口号也是媒体用来定位川普的说辞，甚至于颇有影响力的时代也不例外。2018年6月中，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与母亲试图偷渡被拦截，媒体声称小女孩被强迫与母亲拆散，因此嚎啕大哭，引人同情。时代杂志将小女孩照片与川普照片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并在封面上加注一句欢迎来到美国，试图借此嘲讽川普。而包括中共官媒与其他反对川普的各国媒体也纷纷转载。一时间，哭泣小女孩把纳粹种族主义的标签贴到了川普身上。不过尴尬的是，小女孩的父亲随后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小女孩并没有与妈妈分开，美国边境巡逻队也出面证实，小女孩一直与妈妈在一起，并未被拆散。整起新闻事件顿时沦为国际媒体联合炒作的假新闻。据《华盛顿时报》报道，独立记者阿特基森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倾斜：新闻媒体如何教我们热爱言论审查和仇恨新闻事实》。他在书中阐述了当今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放弃了职业道德，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的事实。在他的新书中，阿特基森列举出了媒体针对川普总统100起最严重的攻击。他警告说，人们必须要认识到，当前在许多新闻媒体中做所谓报道的人，实际只是打着记者旗号的政治工作者或大公司的游说者，他们无意给受众提供准确的信息。作为独立记者，阿特基森曾在美国老牌主流媒体 CBS、CNN 和 PBS 工作过。他说，曾几何时，记者们会去寻找证据，会对可能妨碍真相曝光的企图进行探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放弃了他们的职业道德。阿特基森以本次大选中被广泛揭露的选民欺诈和舞弊为例，他说，媒体刚开始时说选举中没有欺诈行为，当欺诈行为被揭露出来时，他们又说没有广泛的欺诈行为，而当更多的欺诈行为、舞弊和宣誓证词及证据被大量揭露出来时，他们接着说这些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没有涉及足够的选票。五，从教科书上的第四权醒来。大选是否舞弊，为什么主流媒体是否刊发，成为大多数国内知识分子判断的重要标准。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丛日云称，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的误判一定程度上也是受西方知识界和媒体误导的结果。西方知识界和媒体普遍敌视川普，给他安了很多的头衔，比如说他是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分子、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等。丛日云教授说，由于对川普的认识有很严重的偏差和倒错，面对川普的行为就会感到凌乱， 就会觉得它不靠谱，不按常规出牌，多变。其实这往往反映的是观察者想象出来的川普与真实的川普发生的冲突。丛教授说，如果不是川普的果断，美国会更加撕裂。像川普这样目标如此清晰，意志如此坚定执着，不惜冒着巨大风险阻力也要履行承诺，恐怕是罕见的。丛教授指出，当我们追随西方左派媒体批评川普的时候，我们得问一下自己，川普反对的是你所支持的吗？其实如果在中国推行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绝大多数人是难以接受的。比如奥巴马厕所生理上属于男性而心理认同是女性的，就可以上女厕所，还有更衣室、浴池。比如大麻合法化，比如按种族比例分配上大学的名额，以及各种职位和机会，这些事情大家会同意吗？结语：真相与谬误往往一步之遥，对于中国大陆民众来说，从更多渠道了解事实，或许对于了解事情的本源会有帮助。西方有句谚语，欺骗和虚伪害怕接受考验，而真理却迎接考验。2020年的美国大选已超越政党政治的范畴，而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普世价值观之战。每一个默然都是对邪恶势力的纵容，每一个正念都是对人类未来美好的加持。
请听时事评论，美国制裁厦门小警察传递了什么信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12月10日是今年国际人权日，在这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中国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吴村派出所主管黄元雄及其配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原因是他们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美国政府这次的公开制裁当然是要明确告诉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值得关注的是，通常人们会认为擒贼先擒王，制裁应该从中共高官开始。那为什么美国国务院要选择制裁一个派出所的小警察？又为什么选择在福建的厦门呢？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呢？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互相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21年来，中国公检法系统从上到下，许多人都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黄元雄仅是一个派出所的警队指导员，他所在的单位可以说是最基层的。如果连他这样级别的官员都符合被制裁的界定，那么所有位置比他更高、权力比他更大、层层制定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各级官员，是不是就更符合被制裁的条件？其实，美国法典关于侵犯人权的定义，不仅包括了具体实施者，而且也明确地包括策划、组织、命令、煽动以及协助者。美国国务院制裁黄元雄给出的原因是，他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这样看来，从明慧网21年以来的大量报道看，绝大部分案例中的迫害程度都远远超过拘留和审讯。那么那些在各种场所对法轮功学员施以各种更严重暴行的恶人，是不是更符合被制裁的界定？根据这次美国国务院援引的 7031C 法律条款，国务卿既可选择公布被制裁者，也可选择不公布。早在一年多以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就对法轮功学员明确表示，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因法律保护隐私，哪些人被拒发签证不公布于众，但以往已有多名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而被拒发签证，因此那些更高级别的官员、作恶更多的人应该知道，尽管美国国务院并不公布，自己很可能已在制裁名单上。 或者随时会被列入制裁名单。这样看来，美国国务院选择制裁一个级别几乎是最低的、迫害恶性范围有限的派出所警察，或许在传递一个信息，所有迫害者都符合被制裁的戒令标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很多省份都比福建严重，甚至严重很多。那么为什么选择制裁福建厦门的警察呢？众所周知，福建和厦门是王晓红和习近平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美国国务院选择从下面开始动手，很可能是为了特别警示王晓红以及中共党魁习近平。王晓红是现任的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级别是正部长级高官，他被认为是颇受习近平倚重的政法系统高官。从参加工作起，王晓红大部分职业生涯长达34年都是在福建甚至厦门的公安系统，并且有两个时间段是习近平的直接部下。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王晓红就在不同部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事项，在他所管辖的各地都出现法轮功学员被抄家、被监视、跟踪、绑架、洗脑、关押、送进精神病院，有的被施以酷刑，甚至被折磨致死。王晓红对这些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仅举一例，在王晓红任漳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为了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他卖力主导迫害法轮功学员，纵容国保人员为非作歹。2000年7月，原漳州法轮功辅导站站长陈美芬和其他16名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在中山公园晨练就遭到了残酷迫害，其中陈美芬被诬判6年，其他16名学员也全都被绑架，后来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次美国国务院公布制裁的黄元雄是厦门公安局管辖的一个分所的警察，曾经是王晓红任厦门市公安局长时的一个下属。今天美国国务院制裁黄元雄，是不是在提醒王晓红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呢？习近平在福建的各级职位一共主政17年，那时王晓红是习近平的直接下属，而今王晓红又是习近平在政法系统的高级亲信，作为公开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第一例，美国国务院选择在福建又是习近平亲信的旧部，是不是在呼吁习近平不能再任由迫害继续下去了呢？总之，中共各个部门中成千上万的各级人员都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参与了迫害法轮功。黄元雄因为拘留和审讯了法轮功学员就被美国政府制裁，甚至波及家人。那么其他背弃良知参与迫害的是不是都应该警醒？这或许是美国国务院制裁厦门一个小警察所传达的信息，希望中国大陆所有相关人员引以为戒，人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有对应的果报，对坚信真善人的佛法修炼者实施迫害，其罪大如天，各个层面对应的报应那是无法想象的。未作恶者请洁身自好，切勿作恶，已作恶者应改邪归正，抓紧将功赎罪。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大战中不要执着世间的表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5日。面对美国大选的纷乱市局，我没有保持住正念，被带动了。前几天眼前出现一个画面，川普总统和夫人站在一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是两个人在合影。我悟到师父在点化我， 我对美国大选的世间表象看得太重了。看了海外自媒体对时局的预测，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解读，对政协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使我进入了常人的战略战术思维。看到川普本人坚定的意志和美国支持川普的民众、官员、律师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智慧，我又感动又佩服，心潮澎湃。作为美国总统，川普手中握有很大的权力和资源，他得到了强大的民意支持，也获取了很多大选舞弊的铁证，尤其是知道他运用宪法赋予的特别权力来拨乱反正，心中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德州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四个州在大选中违背宪法。据海外自媒体分析，因为德州特殊的历史背景，最高法院应该会受理，否则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分裂。在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比自由派人数要多，其中三位还是川普亲自提名的。我推断他们必然会报答川普的知遇之恩，其实是党文化思维，认为川普已经胜券在握，很是欢喜。后来听说最高法院驳回诉讼，出乎意料，有点失望，才明白人的理，人所认为的优势，在政协大战中并不一定起作用。此时我才认真向内找。几年前，我们本地同修被协党非法开庭，聘请律师辩护。律师说：“你们多发正念，要不然我在法庭上说话没底气。”有一次，家人同修被绑架，在看守所门外，我目送律师走进大铁门会见家人。师父点化我，律师就像表面空间这只手，我们的正念和神通才是另外空间真正能清除邪恶的那只手。我们的正念到了，两只手就合在一起了，邪恶就会被清除。表面上是律师在维权，其实大法弟子是主角。今天的美国大选，虽然神选之人来历不凡，使命重大，但也无法取代大法弟子的地位。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面对共产魔鬼的邪恶，人本身没有什么力量。大法弟子能走过21年的血雨腥风，是因为有师尊的慈悲加持和大法的无边威力。世人能在魔鬼面前有正念，其实背后也是神在加持。在政协大战中，修炼人不为世间任何表象所动，不迷信于任何世间的优势，不依赖任何世人的力量，也不执着于最后的结果，静下心来发正念，才能加持世人以足够的底气面对邪恶。带着人心人理去发正念，怎么能捍卫宇宙和救度世人呢？一直以来，我对世间政局的执着，对世间得失利害的执着很重。过去一直觉得自己对常人没有依赖之心，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认为中共体制中根本没有敢于对抗邪恶的勇士。现在确定川普是神选之人，要在中共解体过程中承担起一定的使命，依赖心起来了，胜负心起来了，对支持川普的官员、律师、民众欣赏和偏爱之情也起来了。这其中还暴露出我的一颗心，就是对世间 文化知识的崇拜心理。我喜欢中国古代历史，羡慕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读书人。海外做自媒体的同修，学历高，知识渊博，再加上修炼人的道德水准和大法赐予的智慧，他们比古代的谋臣、儒将更胜一筹。事实上真是这样，他们的自媒体在讲真相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要清楚一点，那是给常人讲的真相，解读的是世间表象，分析的是人的理，那不是面向修炼人的。我一直放不下对自媒体的依赖，海内外有大事发生的时候，总是希望听到他们的见解。去年有一段时间，只要一看自媒体，操作鼠标的胳膊就痛，不看就不痛，甚至一想起自媒体，胳膊就痛。我也想去掉这个执着，就像常人戒烟一样，戒了再犯，犯了又戒，其实是观念的根子没有挖出来。崇拜人，崇拜人的学识、理论，人在俗世中，念也在俗世中。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中讲，人家都说岳飞好，可岳飞为什么就不能把南宋保下来呢？岳家那么厉害，就是因为这是天意。人世间再强大的力量，也必须顺着天意走。面对正邪大战，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相信世间的政治制度、法律、科技、武力、权柄、民心向背，相信世人的勇气、智慧、学识、理论，还是心无旁骛，100%的信师信法？一切将由师父根据正法的需要而安排。作为大法弟子，心中只有师父和大法，不依赖、不崇拜世间的一切力量，这才是正信。这是一次决裂人的机会，千丝万缕的观念、人心，不是我写一篇心得体会就能去掉的，需要在实修中不断归正自己，真正的走出人来。感恩师尊对弟子的度化，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时候都要站在师父正法这边》，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在学员中，特别是在一些华人学员和西人学员中，对美国大选有着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态度和认识。如果是在个人修炼时期，无可厚非，但在正法修炼时期，尤其是当正法的进程已经到了人的表面的当下，站在什么样的基点和心态来看待美国大选，无论是从注视正法的角度，还是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说，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看法问题。师父的新经文《大选》和明慧网编辑部的文章已经明确表明了大法弟子在美国大选这件事情上应该持有的态度和立场。表面上看，我们支持的是常人社会中代表正义的一方川普总统，实际上我们支持的是师父在正法中希望众生能走回传统，从而得到救度的艰辛付出和宏大的慈悲。我们从法中都知道，世人必须要在两个问题上表态，一个是法轮功问题上必须表态，另一个就是在对中共邪党问题上必须表态。纵观世界各国，唯有川普政府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且川普总统想要带领美国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并坚定地信仰创世主。如果这样的人当选为美国总统，必定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光明的未来。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世界警察， 维持世界的秩序，尤其是川普政府在对打击中共邪恶政权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很大程度地抑制了中共的邪恶气焰。那么这对人类社会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呢？美国的许多政策和决定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会关注和参考，这是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讲，在政法中，如果作为世界最主要国家的美国把自己的位置摆对了，对世界各国各个民族正确摆放自己的位置，都会带来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会有相当大数量的众生很可能因此得救，这不就是师父所希望的吗？这不就是我们大法弟子们想要做的吗？学员中有些学员，包括一些西人学员，对川普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以至于在美国大选问题上隔岸观火，甚至认为与自己没什么关系。或许是不是受到了左派媒体不实报道和一些假视频的影响，就像当年中国大陆有一些学员受到假经文的影响一样。不妨这样思考一下，一个不修炼的人能够带领他的团队顶住了来自左派金融大鳄和 IT 巨头的压力，敢于直面中共的邪恶强权而毫不退缩。一个不修炼的人带领他的团队在美国被共产主义思想意识蚕食愈演愈烈的当下，在法轮功问题上明确表态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而是人中的勇士。川普总统有一个名为《永不放弃》的演讲视频，在这个演讲视频里，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只要美国坚守它的根本价值，效忠于它的公民，对创世主忠贞不渝，这个国家最光明的未来便即将来临。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们都知道创世主是谁。川普总统虽不是一个修炼人，他在来自共产邪灵制造的各种巨大压力面前没有妥协，而是态度坚决地表明美国对创世主忠贞不渝。大家想一想，川普这个神选之子是不是当之无愧呢？我们是修炼的团体，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会对政权感兴趣。然而这一次不再是常人中的政治问题，而是共产邪灵正在西方世界肆虐，他正操控着被共产主义邪恶理念蒙蔽的一些人，把作为世界正义龙头的美国和美国人民拖入万劫不复的毁灭深渊。如果美国真的沦陷在共产邪灵的操控中，那么世界其他国家一定也逃不出共产邪灵的魔掌，在世人面临被淘汰结局的历史关头，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尽一切所能地告诉世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尽一切所能地让世人知晓，只有站在神的一边才能得到神的眷顾和保护，尽一切所能地让世人明白，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拥有未来，就必须走回传统，坚守传统的道德理念，坚守普世的道德价值观。这不是参与政治，这是在向世人讲清真相，这是在救度众生，这是大善之举，这也是大法弟子的职责所在。在明慧编辑部文章中已经点出，这次美国大选已经不仅仅是常人中的选举，是正与邪的大战，是神魔之争，这超越了常人的政治，性质已经不同。那么在共产邪灵最后的疯狂中，无论哪个族裔的大法弟子在正与邪的大战中都不应该置身事外，因为清理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常人是没有这个力量和能力的，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承担的责任。师父在致欧洲法会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在正与邪的大战中， 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能缺席，因为那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支持谁的问题，那是众生能否得救的问题，那也是我们对创世主曾经立下的誓约，那更是我们对众生曾经许下的承诺。常人中有句俗话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作为大法弟子的我们不妨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正义护航，为救人发声。有些同修觉得，既然一切掌控在师父手里，结果都已经定好了，那么在美国大选问题上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不都一样吗？不一样的。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记得99年四二五时，中国大陆的许多学员对去国家机关上访持着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是观望，只有几万大法弟子走出来。明慧网上曾有篇开着修的同修的交流文章，给我的震撼非常深刻，说四二五时有非常多的神云集在北京上空，那些神本想助大法弟子们一臂之力，但一看近1亿的大法弟子只来了2-3万，都失望地离开了。如果四二五时去的是几百万大法弟子，也许这场迫害真的发动不起来了。99年720时也是如此，走出来的大法弟子也不多，走出来的基点和认识也都不一样。如今21年过去了，当我们走过这一切时，再回头看看，心里确实是感慨万千。在那些路上有大法弟子们的丰碑，也有一些学员的遗憾，只要正法没有结束，遗憾就还有机会去弥补。只是我们不能总是在关键问题上和检验来临时留下遗憾，毕竟正法总是会有一个截止的时间。在美国大选问题上，我们不是执着政治，我们也不被常人社会的现象带动的情绪波动欢喜或沮丧，而是按照大法的指引，理智的坚定不移的向世人讲清真相，智慧的引导世人分清善恶，我们就是在帮助世人选择未来。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站在一起，肩并肩，齐心协力，坚定不移的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也只有坚定不移的100%的站在师父正法这边，我们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救下的众生也会越来越多。师父的大选经文和明慧编辑部文章的发表，意味着那不仅仅是美国大法弟子们应该持有的态度，也应该是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把态度摆正了，把思想摆正了，把基点摆正了，那么所有大法弟子的正念在另外空间就会连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共产邪灵将无处躲藏。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抓住这个历史时机，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企图毁灭众生、干扰师父正法的共产邪灵。对每个大法弟子来说，特别是对美国的大法弟子来说，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助师正法的机会，更是助师正法的荣光。以师父的红银二普照与同修们共勉。神佛世上走，邪恶心生愁，乱世大法解，节制世下流。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